谢谢主，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是过得很好，也有很多人，有好几个手机哈，我们的生活过得非常的优渥，所以我们对这一些，我是说，我幼年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很苦，我相信你也走过，如果你超过30岁，你也曾经走过一些，贫穷，并不是那么富裕的生活。那个时候，你有一样东西掉了，你都千方百计的要去把它找回来。出门有一点冷，你穿了一个外套出门。天气渐渐的热，你把外套脱了，回家的时候就忘了你的外套。怎么样，流着眼泪，哭着，迈着你的小腿，都要走回去把那一个外套找回来。喝水的水罐子，每个人都只有一个，带了去上学，忘了带回家，在路途当中，或者是不小心放在什么地方，忘了带走，千辛万苦，迈着那一双短腿，也要回去把它找回来。我们对于手上的物件很珍惜，很看重，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，就只有那个。但是当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裕的时候，你就发现那个失物招领的告示怎么贴也没有人回来领。你怎么样把那一些失去的物品集中在某一个处？某一个地方让人自己回来领，也没有人回来领。水壶你多得很，掉了一个算什么？再买一个就是了。衣服多得很，不小心遗漏了一件外套，又怎么样呢？没有人回去找，没有人珍惜手上的物件，因为你太多了。今天，我们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来看，我是宝贝，我不是那一个随便被丢在教室里面忘了拿，随便丢在一个超市里面忘了拿的衣服或者是水罐子，没有人回来找，没有人在乎，我是一个宝贝，我若掉了，就有人要回来找我。认认真真的把我找回来，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的第15章来看看我们怎么样的珍惜、心疼我们所丢掉的物件的那一份珍惜、那一份心疼，在路加福音第15章里面，我们怎么能够看见那一份珍惜？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第15章第1节跟第2节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，要听他讲道。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，这个人接待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好，这个就是第15章耶稣讲的3个故事的原因。第15章里面，基本是耶稣讲的3个故事，丢掉的东西去找回来的3个故事。原因是因为有2群人，第1节、第2节里面有2群人，一群人叫做众税吏，一群人叫做罪人，他们都在耶稣的身边。耶稣在讲到，有这2群人在听到。有一群人，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，对不起，是另外一群人，是法利赛人和文士，有税吏跟罪人在耶稣的身边听耶稣讲道，另外一群人是法利赛人和文士，这一群人不是来听道的，这一群人是来拿耶稣的把柄。这一群人是来评论耶稣的，他们的评论评语在第2节说：“你看这个人，这个人就是耶稣，这个人，耶稣这个人 接待罪人，跟罪人一起吃饭。所以，法利赛人跟文士就成了一个和税吏、罪人划分出来的人。所以，第一节是一群人，第二节是另外一群人。法利赛人跟文士对于第一节里面耶稣跟税吏和罪人在一起，给他们分享天国的道理，这一件事不怎么样满意，给他的评语是一个差评。这个人跟罪人在一起，跟罪人一起吃饭，法利赛人跟文士是很自命清高的一群人，他们严格的遵行律法，对于耶稣传讲天国的道理，他们是不以为然，也不放在心里。他们最在意的是你有没有按着律法而行事。他们并不是真的那么在意罪污，并不是那么真的在意保守自己的圣洁，并不是那么在意神的教导，他们是把这些东西拿来审查别人的。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耶稣和罪人、税吏一起聚集在一起的事件，耶稣怎么回答？我们就要从耶稣所讲的这三个故事的里面来看，上帝到底想什么？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为什么要跟罪人在一起？为什么要跟那一些别人不耻的税吏在一起？为什么要向他们来传讲天国的道理？我们来看第三节到第六节，我们来看第一个故事。第四节说：“你们中间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，失去一只，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着呢？找着了，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，回到家里，就请朋友邻舍来，对他们说：‘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’这里是告诉我们，有一个牧羊人，他拥有100只羊，这100只羊里面有一只走丢了，因为羊是没有方向感的，羊很容易走迷路，只要它不跟着群众一起走，不跟着羊群一起走，不看着他的牧羊人，他很容易就走丢了路。100只羊里面有一只走丢了，牧羊人怎么做呢？牧羊人把那个99只群聚在一起的放在一边，要去把那一只羊找回来。第四节的最后几个字说：“直到找着。”不是一下子找一下，哎呀，找不到算了，不是。是地毯式的搜索，好像你的水罐子掉了，你一路的走回去，把你刚才所走的路都再走一遍，脑袋里面不停的想，我刚才去过哪里，去过哪里，我一。
耶稣在第五节，在第五节里面说，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，欢欢喜喜地把那一个失去的羊扛在肩膀上回来。扛在肩上，也许就是因为他已经那一只羊已经非常的疲惫了。牧人没有说自己疲惫。他去找羊，不知道走了多少路，翻了多少山去找那个羊。他没有觉得自己疲惫，他把那一个找回来的羊扛在肩上。 好像那一只羊疲惫了，也许那一只羊正在寻找回家的路。果然很累了，那一只羊也许已经被其他的动物，追捕很久，也许这一只羊就困在山涧里，困在洞口上，回不来，都有可能。但是这一个牧羊的人就把它扛在肩上，欢欢喜喜地把它带回家。我们看到第六节，不只是把它带回家，他还做了一件事，请他的朋友邻舍来，对他们说："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"所以我们就看到第五节说，欢欢喜喜地回到家里。第六节，他的欢喜还没有停止，他要继续的欢喜，而且要把这个欢喜去跟他的邻舍来分享，让别人都知道他的欢喜。所以，我们在这一个100只羊少了一只的这一个故事的里面，我们就看到了这一个牧者的心，我们看到了这一个天父的心，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忍失去任何一个他手中的羊的心。其实他还有99只啊，那一只又怎么样呢？少了那一只，不影响他的众多；少了那一只，不影响他的，我们说他的未来吧，因为养羊的人，羊就是他的财产，羊卖了他就有钱，那是他的财产，他并没有认为少一只没关系，这是一个牧者的心，牧者有100只羊在他的手里，每一只都是宝贵。每一只都是宝贵，那一只你走迷了路了，那一只不知道去哪里的，他翻山越岭要把它找回来。另外一个故事是有一个人，在第八节，有一个人，他有10块钱，掉了一块。点了灯，打扫屋子，细细的找，直到找着。第二个故事是讲有一个人，他拥有10块钱，10块钱是不少哈，以当时的物价来说，以他们的那个钱币的名称来看，10块钱是不少的钱，10块钱大概是有现在的半个月的工资那么多，一个普通人半个月的工资，你的工资如果掉了一部分，那我们简单来说好了，你手上有1000块，掉了100块。现在的人很丰富，所以掉了100块也无所谓，或者你手上有100块，掉了10块钱。你都无所谓，但是当你在乎你手上所拥有的，当你是活在贫穷的光景里面的时候，掉了一分钱都很重要，别说掉一块钱。这一个人有10块钱，掉一样东西，是不是也是这样？把手电筒拿着。把手机打开，手电筒到处照，到处找，每一个角落你都找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把它找着。你的心里面就是我要把它找着。但是我刚才说了，我们太丰富，掉了就掉了，我们连找都不找，别说细细的找，点了灯找。这一位物主，在耶稣的故事里面，是一个宝贵他的每一块钱的一个物主，找着了， 欢欢喜喜的请朋友邻舍来，我失落的那一块钱找着了，你们跟我一同欢乐吧。也许就把那一块钱拿去买了东西，请他的邻舍，请他的朋友一起来享用，分享他的快乐。我不知道，因为这里没说，没有说他怎么样欢喜快乐的方法，但是我们只知道。他很欢喜快乐，去告诉他的朋友，告诉他的邻舍，找着了，找着了，你们跟我一起快乐吧。这是一个牧者的心，这是一个宝贵他的物件的物主的心。其实他们所缺的都是少数，他不是100只羊缺了99只，他是100只羊缺1只。这个人不是10块钱都掉了，是10块钱只掉了1块钱。但是他们都宝贵每一个，宝贵每一块钱，宝贵每一分钱，宝贵每一只羊，宝贵他所拥有的资产，缺一不可。这是一个宝贵的心，无所谓的心，就是掉了就掉了，反正我多的是。损失就损失，反正我多的是。一个牧者的心，一个物主的心，顾念他的每一样物件，顾念他的每一只羊。耶稣在这里讲的故事，不只是物主，不只是牧者的心，不只是东西掉了欢喜而已，不只是找回来。而欢喜，我们还进一步的来看，耶稣在讲故事的时候又加了一个评语，我们看第7节，第7节跟第10节就是给这两个故事加了一个再进一步的评论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。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。所以耶稣就用这两句话来做了这两个故事的最终的结论。不是只是一个牧人找回了他的资产，他的羊；不是一个物主找回了他的1块钱，他的财产。不只是这样高兴欢喜，更是提升这一个故事的层级到神的国度。在神的国度里面，有一个罪人悔改，就好像那一只羊回来。有一个罪人悔改，就好像那1块钱被宝贵一样。这是提升了这一件事情的价值，提升了那一个羊的价值，提升了那1块钱的价值，也是让我们的眼光从你所看见的羊，你所看见的物件，思想到神。怎么样看这一件事？耶稣这一个故事主要是讲给那一些税吏和法利赛人听，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他像一个牧人翻山越岭去寻找那一只羊，为什么他像那一个妇人点起灯细细的找，找这一些人所看不起、无所谓的。罪人和税吏，因为他们被找回来，就是一个罪人悔改。他们被找回来，天上一同欢喜。被找回来，神的使者也在天上高兴欢喜，这是天国大事。我们把一个罪人。带回来是天国大事，所以这就不是说 那一个牧人有责任心而已，就不是说那一个富人看重他的金钱而已，也不是说那一个牧人就是愿意付代价翻山越岭也开心。哎呀，我就稍微离开一下这99个羊，哎呀，我就趁着去找羊的时候，我也就去旅游一番吧。也不是像法利赛人跟文士说，你看他们一起吃饭，也不是只是吃饭而已了，是一个更高的层次，是在天国的里面，在神的国度里面高兴欢喜一个罪人悔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看到有人付很大的代价。为了得着一个罪人归向神，这是神所看为极欢喜的一件事。那这两个故事都是讲牧者怎么样去找，物主怎么样去找，让我们看到的是那一个。丢失是被动的被找回来。第三个故事，就除了被动的找回来以外，又晋升了一步。因为羊，我刚才说了，羊是一个很糊涂的一种动物，是我们可以说很无知吧，或者说很蠢笨吧，它是找不着回家路的。羊是不知道自己前面的路，它必须得要靠着牧羊的人带领。铜板掉在地上，铜板发不出声音。那一个1块钱不会在角落里面跟它的主人说：“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”它发不出声音，它也没有脚可以走路，它只能够躺在那里等着它的主人去把它找到。第三个故事，不是羊，也不是1块钱。第三个故事是一个人。这一个故事我们非常的熟悉，我们常常都称它为“浪子回家”的故事。那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，经文有一点多，但是你很熟，所以你读没有问题。我们从第11节开始读，大家一起读，请。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2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：“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”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他醒悟过来。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：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。他父亲看见，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儿子说：“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”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：“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、失而又得的。他们就快乐起来。所以，我们来看这一个故事。这一个儿子是个人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知道，儿子是个人。这一个人有他的想法， 这一个人有他生活里的决定，这一个人会做各样的评估，这一个人知道他的父亲年纪大了，知道父亲有一天会离世，他知道父亲是极其丰富的，有财产的，有非常多的产业的，他知道他会分到一部分，所以父亲还没有过世。他跟父亲提出来一个要求，你先把遗产给我吧。拿我们中国人的概念来讲，这个儿子太不孝了。父亲还在，就来争家产，要遗产。父亲给他，拿着父亲给他的家产就出去。你看圣经里面对他的描述，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是说他任意放荡、浪费资财，他不是拿这些钱去做好的营运，来经管他的事业或者开创他的事业，而是浪费资财、任意放荡。拿我们简单的话来讲，就是把爸爸给他的钱随随便便乱花，随便的挥霍他手上的钱。挥霍到一个地步，钱是会花光的，你不把它挣回来就没有了。钱是花得光的，你放心，你手上有多少钱都是花得光的。这个小儿子把所有的钱花光了。当他有钱的时候，狐群狗党在他的身边多得很，想要跟他一起用钱的人多得很。当他的钱花光了，那一群人就走了，因为那一些人不能称为朋友。那一群人是来消费他的人。圣经里面说，不只是钱花光了，还碰到那个地方饥荒，屋漏偏逢连夜雨。不只是屋子漏，还下雨。所以不只是钱花光了，还饥荒。饥荒就是一无所有。大家都没有，他去投靠谁呢？他有钱的时候，别人来消费他的钱；他没钱的时候，想要去找一个人帮他，没有人要帮他，没有人要接济他，而且理由正当，饥荒我也没有，大家都没有。可怜他，为了吃饭，为了活命，去找了一份工，打了一份工。这一个工是给人喂猪，这一份工在这个故事的里面是非常低贱的工。你要知道，耶稣讲这个故事讲的是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对于他们的食物是很讲究的，因为在摩西的时候，神已经告诉他们。什么食物是可吃的？什么食物是不可吃的？什么是洁净的？什么是不洁净的？就法利赛人跟文士来说，他们绝对不沾染那些不洁净的食物，来表示自己的圣洁。所以耶稣在这里讲这个故事，就说这一个人简直是不圣洁到底了，贫穷、浪费、生活放荡。到最后打了一份工，还是喂猪，猪是不洁净的。打这一份工，伺候猪群，喂猪嘛，不就是伺候猪嘛？他的工作是伺候猪。悲哀的是，猪有东西吃，这一个伺候猪的人没东西吃。在饥荒的里面，他饿到想跟猪抢他的豆荚，想跟猪抢猪食，悲哀到这种地步，也就是沦落到谷底了。你要看到这一节的经文很宝贵，第17节，他醒悟过来，他醒悟过来。他想起来，我的父亲是多么的丰富，我父亲的家里什么都有，口粮有余。我父亲的家里有许多的工人，也不至于像我这样。 喂猪还没有东西吃，那我要做什么选择呢？我要选择在这里饿死吗？我的父亲供应那么多的丰富，我却得不着吗？因此，18节，他做了一个决定。17节说他醒悟了，他想了。18节，他有了一个行动。他说：“我要起来，我决定了，我不要在这里饿死。”我不要在这里做这么低贱的工作，我不要在这里伺候那一些不洁净的事物，我要起来，回我父亲的家里，我要向我的父亲说：“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这是悔改，这是悔改。”所以第18节里面，他有行动，他也预备好自己。向父亲承认自己的过错，悔改的心。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承认自己得罪了神，愿意悔改。19节，他愿意降低自己，不再做儿子，做雇工，因为不配，不配做儿子。这个就是他谦卑的悔改。他有这样悔改的心，他要有这样子的行动，他愿意向着这一个方向而去。我有悔改的心，我要去找到我的父亲，向他悔改。我谦卑来到父亲的面前，我要降低我自己，不再自以为配得什么。20节，那4个字很宝贵。于是起来，他不是只想，也不是只决定。20节，于是起来就起来了。我想了，我决定了，我就行动。他就起来，回家，往回家的路。他是人，虽然我们常常把人比方成羊，但是基本我们是不一样的。人是有思想的，人是有方向感的，人是有脚步的，人是可以按着自己的决定去走前面路的。于是他起来，这一个儿子就往回家的路去走，要走向父亲，向父亲承认自己的过犯，谦卑在父亲的面前，请求饶恕。请求让他能够走未来的路。20节，他回家，爸爸呢？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这是父亲的心，这是高过牧者的心，高过物主的心。因为这一个父亲，在儿子还很远的地方就看见了。我们都知道，这不是巧合，不是刚好父亲出来散步遇见儿子，而是爸爸每天。都站在一个高处向远处望，看着儿子的来时路，每天都看着这一条路，看这一条路上有没有儿子的身影。好像我们前面耶稣说的那个故事，那一个牧人去找那一只羊，直到找着。那一个妇人点起灯来找那一块钱，直到找着。20节，这一个父亲在那里远远地望他的儿子，直到望见他回来，看见了，心里面爱儿子的心驱动他，是爸爸跑过去抱着儿子，连连与他亲嘴。 不是爸爸在那里等着儿子回来向他下跪，请你原谅我，才抱他，是爸爸主动跑过去抱着他，跟他亲嘴。儿子把自己心里的话说了，他的决心，他的醒悟，说了：“爸爸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我就做你的工人就好了。”我们看22节，爸爸怎么回应他？爸爸告诉他的仆人，把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。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，把鞋子穿在他的脚上。爸爸没有回应他的话语，他的请求。爸爸没有说好做我的雇工。爸爸也没有说对你就是得罪了我，我非常生气。22节。爸爸是吩咐他的仆人，快快把上好的袍子拿出来，给我儿子穿上，把象征他地位的戒指给他戴在指头上，象征他未来能够走好路的鞋给他穿在脚上。所以爸爸接纳他。爸爸肯定他，仍然把他当做家里面重要的儿子，没有把他当雇工。爸爸给他未来，让他的脚可以自由地去行走。这是天父，这是我们天上父亲的心，这是天父爱我们的心，这是天父。宝宝，我们，这是父子重建关系。所以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第三个故事的里面，看见一个动作，不是被动的在那里等天父去找，而是一个主动。我看见了我的光景，我思想，我决定。我行动，回到父的怀抱里。我不是坐在那里等，等父亲你还不来找我，父亲你还不翻山越岭把我带回家，是我走过去。所以父子的关系重新建造起来，是双方。父亲一直在那里看着，一直在那里等着。当他出现的时候，父亲立马抱住他，宝宝他，看重他，接纳他，肯定他，给他未来。所以，求主帮助我们。24节，耶稣给这个故事，透过这一个爸爸，说了一个结论。他不只是自己快乐，给儿子有一个未来，接纳儿子而已。23节，宰一个肥牛犊来，大家一起庆贺。24节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、失而又得的，大家一起快乐。在父亲的心里面，在父亲的眼里面，这一个儿子。就好像失去的那一块钱，失去的那一只羊，而且还更胜一只羊跟一块钱，因为这是一个人，是一个灵魂，是一个会回来的罪人。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讲故事的原因，你记得吗？刚才说，因为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的欢喜是大的。在天上的使者也是这样欢喜快乐，所以耶稣宝贵的是什么？宝贵的是一个罪人的悔改，这一个儿子，这一个浪子，代表了你和我，我们这一个罪人， 走投无路，我们想起来，好像有一位神是可以依靠。我们或者是被一个宝贵灵魂的牧羊人找着了，或者我们是被一个宝贵那1块钱的富人找着了。我们的心醒转过来，我们的心回向我们的神，我们与父亲重建父子的关系。也许你并不觉得你是在跟天父重建关系，但是你知道，当你一接受耶稣，愿意进入他的家，愿意回到他的怀抱的时候，那一个关系就重建了。我们跟天父的关系不是只有罪得赦免而已，是关系重建。罪得赦免，我们的过去被饶恕，我们从今以后可以开始一个新的人生。更宝贵的是天父的爱。拥抱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是在爸爸的怀抱里。有一个弟兄，他受洗了，他整个的人生的过程都是非常优秀的。他13岁，爸爸过世，他是长子，所以他在他的13岁以后的人生里面，他仍然展现一个青少年该有的优秀、规矩、认真、努力，所以他一步一步的学习，一步一步的提升，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青年人。大学毕了业，读研究生，研究生读完了，公司派他去国外。他在国外就信了主了。当他愿意受洗的时候，教会给他办理了一个洗礼。他从水里面一出来，放声大哭，哭得眼泪鼻涕，气都喘不过来的哭，一个大男生。他的妻子跟他一起受洗。他的妻子说：“奇怪了，我都没怎么样啊，我只是觉得受洗蛮好的，为什么我的丈夫哭成这个样子？”后来她问她的丈夫：“你为什么哭成这个样子？”这个弟兄说：“我突然感受到一股心里面的轻松，我突然感受到，我是有靠山的，我是有爸爸的。他从13岁没有爸爸，一切都靠自己努力，靠自己拼，靠自己强壮。他也没有觉得我需要一个靠山，觉得我自己就可以面对这所有的人生的艰难跟人生的努力，我都靠我自己。但是他说，我从水里面一上来的那一刻，我感受到一股不一样的爱在我的里面，一个不一样的膀臂，是爸爸的膀臂，是爸爸的肩膀。我这10多20年来的那一个压力，全都卸下，哭得像个孩子一样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天父的爱。当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悔改来到主的面前，愿意接受耶稣的救恩，愿意进入耶稣的恩典的家，那一个天父的爱就厚厚的、浓浓的把他包围了起来。弟兄姐妹，天上快乐，地上快乐，这是神的恩典。 他把我们找到，他极其的快乐，不是我们忧忧愁愁，他把我们找到，我们才真真实实是快乐的开始。谢谢主。这个弟兄说，他小时候是去过教会的，只是他不知道，他只是觉得教会好玩。他的家的附近就有一个教会，他常常去那个教会拿糖果、拿饼干、拿卡片，觉得教会很有趣。另外一个弟兄也是类似的光景，小时候，因为他是第二代的信徒，每到礼拜天，妈妈就给他们兄弟姐妹每一个人穿戴整整齐齐，要去敬拜神，给他们零用钱，让他们可以拿去奉献，所以他们兄弟姊妹都在教会里长大，读儿童主日学，夏天就参加圣经夏令营一个礼拜，都很优秀，很聪明，很有反应，很机灵，所以他们在主日学里面很被老师喜爱。去了圣经夏令营，一个礼拜结束了以后要考试，他就考了第一名。老师就送给他一个礼物，是一本圣经。他觉得圣经怎么样啊？家里多的是，也不怎么读，没有读过，就把那个圣经放在书架上，没有读过。自己年纪一天一天的长大，渐渐的就离开了教会。因为他们搬家，从那一个小镇就搬走了，就离开了教会，进了花花世界，住在城市的里面。这个花花世界充满了各样的新奇事物，所以他一个高中生就开始跟他的朋友这里耍，那里玩，这里有趣，那里有趣，去拓展他的人生去了。偶尔想起教会，觉得上帝，你也没有对我多好。你看我考个高中就考得这么不好，枉费我这么多年在教会里面学习圣经、参加活动，你也没有恩待我，让我高中考得不好，觉得上帝对不起他，所以就继续玩耍。有一天，放暑假，人又邀请他去参加夏令营。他想，反正闲着也闲着，就去吧。就去了教会参加夏令营。他想，这个夏令营的地方还不错，山明水秀，我就去耍一下吧。我就耍他几天再说吧。没想到那几天天天下雨，户外的生活不好玩。所以就他觉得这个夏令营简直太乏味了，太没意思了。就这样子到了最后一天，最后一天的晚上，有一个老师，小学老师吧，来给他们做见证，分享自己的故事，就讲了《路加福音》第15章第1节到第10节这一个羊的故事。那一个老师在台上就哭起来了。那个老师说：“我真是那一只羊，我真是那一个走迷的羊，耶稣把我找回来。”这个年轻人，这个高中生，坐在下面，一听，我不就是那一只羊吗？我不也是这样吗？我从小在教会里长大，我从小认识耶稣。在聚会的里面敬拜耶稣，我现在过的是什么生活？我现在离开耶稣，离开教会这么遥远，我岂不就是那一只羊吗？当牧师呼召有没有人要悔改的时候，他就举起他的手，愿意悔改，愿意悔改，回到天父的面前。牧师告诉他们，悔改的人，刚才举手的人， 回去把你的决心、把你的悔改写在你的圣经的第一页。他回去想起来，我的确有一本圣经，是当年在圣经营里面拿到的礼物。我的确有，只是从来没有读过。就把那一本圣经拿出来，在第一页上写下了我悔改，承认我的过犯，我回到天父的家里，重新做天父的儿子。这一个弟兄从读高中被神这样子更新以来，没有离弃他在神面前所说的话，没有忘记他曾经举起的手，悔改的心。从那一天开始，他认认真真的读主的话，认认真真的参加学校里的团契聚会，离开学校以后，认认真真的在教会里服侍。我认识他，是我请他到教会里来做讲员，他在教会里面传讲神的话，他一面当老师，他后来读完研究生，在学校里面当老师，我曾经跟他是同事，但是我不认识他，他也不认识我。直到我出来服侍主了，我才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位弟兄，能够传讲神的话语。这一位弟兄现在年老发白，80岁，仍然在传福音，仍然用他的生命在见证主。从18岁到80岁，没有改变。弟兄姐妹，在天上，天使为我们欢呼。当我们这一个罪人悔改来到主面前的时候，天使为我们开庆功宴，天使为我们在天上高兴欢喜，谢谢主，我们悔改，神就看我们为宝贵；我们伤痛，神把我们宝抱在他的怀中，来安慰我们；我们迷茫，神指引我们的道路。我们曾经都像那一个任意放荡、浪费资财的浪子，我们都曾经像那一个糊里糊涂就走迷了路的羊，我们曾经像那个不小心被失落的1块钱，但是我们的父打着灯也要把我们找回来，翻山越岭也要把我们找回来，差派许多的天使也要把我们带回来，是不是？你回想一下你信主的过程。是不是有好多的人翻山越岭找你？是不是有好多的人三番两次的去关心你？是不是有好多的人抱抱你，把天父的爱安慰给到你，让你能够回来？是不是你这一条路，认识主的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？是不是你也曾经回来了，又把自己弄丢了；回来了，又出门了；回来了，又走迷了；回来了，又离家出走了；回来了，又让自己的心离开神了，是不是？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宝贵我们的新身份。我们的新身份是罪人悔改，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。我们一起来看31节、32节。透过这一个父亲对他大儿子说的话，我们来思想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。我们一起来读，请父亲对他说：“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、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” 弟兄姐妹，我们若常和父同在，父一切所有的都是我们的。我们在父的里面极其的满足，极其的丰富。他的爱是完全的爱，他的供应是丰富的供应。我们极其的满足。我们回到神的家里，就像死而复活、失而又得的人一样。所以，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的父欢喜快乐。我们也当欢喜快乐。若在地上有一个人归向耶稣，悔改归向耶稣，我们都当欢喜快乐。若我们常和主同在，我们更加的欢喜，因为不一切的丰富都在我们的里面。千千万万，不要成为那一个离家出走的羊。千千万万不要成为那一个掉落的铜钱，千千万万不要成为那一个拿了父亲的丰富却任意放荡、浪费资财的小儿子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能够回到神的家里，是死而复活、失而又得的。神在天上极其欢喜我们回来的，让我们宝贵我们的身份。我们一起站立起来，我们要在主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。我们一同站在主的面前，我们要一同献上感谢。我这一个罪人怎么被找回来的？神动员了多少的牧羊人来找我？神动员了多少的灯火来照亮我？我们要献上感恩。我怎么回来的？我怎么离弃罪恶的？我怎么今天称为神儿女的？不要忘记神的恩典，也求主帮助我们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在教会里面也有好多失落的羊，跟那一个一块钱都不止掉一块钱，我们掉了好多钱啊！不止掉一只羊，我们掉了好多羊啊！好多的羊走迷路，好多的羊离家出走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为他们祷告，求神加给我们力量。让我们翻山越岭去把他们找回来。我们一同站立在主的面前，让这一首诗歌帮助我们来祷告。我是天父的孩子，我们都是天父的孩子，普天下的每一个都是神所看为宝贵的羊，神所看为宝贵的灵魂。 弟兄姐妹，我们就在主的面前一起来祷告。我要跟主说，我主耶稣，我真是一个罪人。跟主说，求你饶恕我，求主你饶恕我，求你的大能饶恕我，任意放荡浪费之财，求主饶恕我，以为是。在主的面前向主献上你的祷告，向主承认你的过犯，耶稣必抱抱你，我们的父要抱抱你，连连的与你亲嘴，他要抱抱你，他要抱抱你，让你能够重新回到他的怀中。我们与父建立父子的关系，从认罪开始，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向主来承认，我们向主来祷告，说让我从头来过吧，让我跟你建立亲密的关系吧，让我能够看见你给我拥有的是多么的丰富吧。我们一起为自己献上祷告，在主的面前祷告，主向主来说话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我祷告感谢赞美你，我的主。哦，耶稣耶稣耶稣耶稣，是的，谢谢你检查我们的心。哦，主啊，检查我们的心，检查我们的心。哦，主啊，愿你饶恕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。哦，主啊，重新接纳我们这一个人。哦，主啊，重新接纳我们，重新接纳我们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来了，来到你的面前了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把自己交给你了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们把自己交给你了。你是我的父，你是我的神。哦，主啊，你是我的主。哦，主啊，我把自己带来交给你了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谢谢你抱抱我们啊，抱抱我们，抱抱我们每一个人，饶恕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让我们与你再一次坚固我们的关系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。我的主，我的神，谢谢你宝血厚厚的涂抹遮盖，宝血厚厚的涂抹遮盖，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我的主，宝血厚厚的涂抹遮盖，饶恕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让我们与你重新建立那亲密美好父子的关系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父，是我们的神，愿你在我们的生命里完全掌管我们，带领我们。谢谢主，让我能够走你所期许我们的道路，让我们的脚穿上你给我们的鞋，走你要我们走的路。谢谢我的主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阿们。你要想到你信主的过程有多少人帮助你，为他们在主的面前一一的感恩。第二，你要想你周围还有多少失落的铜钱，还有多少走迷的羊，还有多少在外面放荡的小儿子，为他们提名祷告，跟主说，主，我在这里，你让我去找他吧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在你的面前来祷告你，祷告你，祷告你，我的主。哦，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，我向你献上感恩。哦，主啊，在我回到家里面的过程里面，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人帮助过我。哦，主啊，你要一一的恩待他们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你要恩待唐雅姐。主啊，你要恩待那个 彭太太，哦，主啊，我在您的面前祷告你，主啊，你要恩待他们，恩待他们，哦，主啊，你纪念那许许多多为我祷告的人，哦，主啊，谢谢你纪念尼如林，哦，主啊，我祷告，感谢赞美你，哦，主啊，向你献上我的感恩，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谢谢你，他们这样子的帮助我，让我能够回家，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呐、啊，让我也成为一个帮助别人回家的人，哦，我的主，我的。神，我在你的面前祷告，哦主啊，还有好多失落的同情，哦主啊，还有倒了好多走迷的羊，主啊，愿你使用我去把他们找回来，哦主啊，是的，谢谢你，你怎么样叫一些人让我回来，主啊，你也让我去叫他们回来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祷告在你的面前，愿你来使用我们，谢谢我的主，赞美耶稣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，阿门！拍掌，将你的心归给神；拍掌，将你的感谢、将你的祷告都归给神。跟你边上左右的人说：“我是天父的宝贝，你也是；我是天父的宝贝，你也是。”我是天父的宝贝，你也是。我是天父的宝贝，你也是。我是天父的宝贝，你也是。我是天父的宝贝，你也是。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，请坐。